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这一个主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教会执掌牧师 Alex Lesler 的告别布道的一个主日。我们在这之前还是要唱诗歌赞美我们的神。首先我们来安排第一首敬拜诗歌，感谢神， I thank God。 那在这里我是安排的另一首相近的中文敬拜诗，感谢耶稣。
十字架的奥秘我无法测度，在加鲁山你受痛苦，完成圣洁身把爱子压伤，是他和夏洛该和地苦悲宝石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征战属于你。感谢赞美主。我们之后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伯牧师，他首先上台来先分享到，大家早上好，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们先请我们的事工来收取大家的奉献，感谢大家的慷慨资助，也感谢大家这样的心意，愿我们的心意和奉献都得神悦纳， 也愿我们教会能够很好的利用大家的奉献。今天早上我要做一件既困难又美妙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要为我们亲爱的弟兄亚历克斯祷告。我想先说几件事情。在我来到这个教会工作之初，我就遇到了亚历克斯和他的太太。我当时就知道我可以相信、信赖他们。而在去年2023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动荡，我们教会的动荡时期，我们都在徘徊等待做出回应，并试图弄清楚神下一步要做什么。亚历克斯是作为朋友神给我的赐予，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他是福音的传道者，耶稣基督的忠实追随者，他是一个充满有爱的牧者，他的太太瓦伦也是如此。现在他将要去威拉米特基督教会担任主任牧师，我们请他们一家人来上台前来，我也邀请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们一起上来为他一家人祷告。那首先我要先为亚历克斯祷告。主啊，我们为亚历克斯祷告，他接到这个新的任务，进入到那个教会的领导层，到这个新的具体和有意义的地方，你呼召他们在天国里有份。我们祈求神赐给亚历克斯智慧、力量、恩高、耐心和对你的羊群超凡的爱。他的四个女儿们的成长得以天国的美丽，我们感谢神，他们是力量的化身。我们请求上帝与这个家庭同行，将每一份美好的礼物倍增，对他们生活的祝福倍增，建立新的梦想，并且梦想如此的广阔，以至于他们的心必须继续扩展，来承接包含神所说所做的一切。我们心里有不舍、伤感，但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和祝福维拉米特基督教会。我们祈求神，你能让他们充满平安、喜乐和团结、合一。神啊，你将使所有的事情和你的一切都倍增。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我们教会会与他们的教会团结合一。奉耶稣的名，我们为他们一家祷告，阿们。在这之后，亚历克斯牧师是来给我们开始他的讲道，他的告别的布道。现在是亚历克斯牧师，他说弟兄姊妹们，我这一天已经哭了三次了，我一直都在准备想说点什么，我到底应该说些什么，在我最后的这个主日布道的时间。但是几天来我都盯着空白的文档，盯着那闪烁的游标，不知说些什么，只是有白色的空白，没有一句语言。但是那一个闪耀的线正在提醒我时间流逝，我必须要想出一些话来要说。而在这样的时刻，我要如何开始寻找合适的话语呢？这是我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你了解我，我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说出我想说的一切，时间总是在滴答作响，而且当我说话时它通常会变红，因为我要过去 跟孩子们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要我的时间或者要我帮忙。所以我这一次还是在这种思考犹豫的时候，我发现这是 这一次是不同的。我没有多少时间来消耗，那当时间耗尽会发生什么？当你知道最后一次倒计时会发生什么的，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以以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些话语，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也许这是与即将进入永恒的所爱之人珍惜的最后的时刻，或者是你知道分手是对的，但是同时你深爱关心的这个人又让你不舍。也许这是一个本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你们最后一次一起走出球场，或者这又是一个通宵的毕业派对。当你走出大门时，你就知道和你一起度过了四年的团队和组员，或者是我们这一个队伍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一起了。也许是你在一家不同的公司担任了新的角色，你的团队也必须和你一起努力工作的团队说再见。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因为困难的经济状况或者是领导决策而随着经历领导决策的问题，都有这种告别的经历。就像你拿起一个盒子，里面有一些文件，里面有你的名字，你已经收到了消息，你正在重新拾起你生活的碎片。在走出大门的时候，你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于生命中正在面临告别再见的人，我已经看到了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也支持你们，我们也愿意为你一起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也看见了你，无论你在人生的巅峰还是低谷时刻，他都与你同在。而有时我们是选择告别的，而有时有些告别是为我们选择的。我曾经以为我们选择的告别比我们被迫的告别更容易，而现在我是不太确定的。不管怎样，这些关键的改变生命的时刻几乎总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最核心的记忆部分。还记得皮克斯电影《头脑特工队》里的场景吗？那就像一个核心记忆的芯片。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所以这就是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场景。随着来历的成熟，它的核心记忆变得复杂，喜悦与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的混合体。而随着成熟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复杂性，无论被视为好还是坏，它们都是一章的结束，也是另一章的开始。这就是我今天的处境。我们生命中长达十年的篇章结束了，新的篇章，新的冒险的开始，以及我们相信和跟随耶稣的旅程的继续。那么回到我刚开始的问题，你也知道在这样的时刻要找到合适正确的字眼。而这时我能想到的与你分享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你影响了我的家族的几代人。十多年前，我不仅是Beaverton四方教会的牧师，你们也是我的教会的家人。但我和你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十年之前，而35年前，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将生命献给了耶稣。在我生命的头5年里，我的信仰根基是在这里奠定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回来，更不用说成为你们的牧师之一了。但上帝有不同的想法，他总是这样。他写出美丽的故事，那些我们甚至无法要求或者想象的。 所以我要再说感谢，感激的话，感谢的话。我当时是儿童事工价值的一个生动的见证。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托儿所里是照顾过我的，给我唱过耶稣爱你，在我撞到脚趾时是让我安静下来，还可能为我换了尿布，也教我那些圣经故事。是你培养了我的信仰，教了我的父母和姐姐，也塑造了我们的这个教会社区。你们中的一些我从未见过的人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你是我和其他许多故事链中的一环。如果你是 B4 教会的一份子，那么你就是世代相传的丰富遗产和信仰遗产的一部分。所以谢谢你。当我的太太法伦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们正在期待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为人父母之旅就从这里开始。随着每个孩子的诞生，一个新生命被爱、被照顾、被培养、被保护。我的孩子的信仰基础就像我的信仰一样，都是在这里奠定的，由充满爱心和熟练的双手建造而成。你们在我孩子信仰的形成过程中合作得非常好。让我举个例子，我有一天问我的大女儿，我说斯嘉丽，我在给 B4 教会的最后一条布道信息应该说些什么呢？我女儿回答我说，你应该告诉他们你有多了不起。当然了，她接着说，我只是在开玩笑，你应该告诉他们西门彼得的故事，耶稣如何呼召他跟随。彼得说，走开，我是个罪人。但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彼得、雅各、约翰抛下一切跟随耶稣，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相信并跟随耶稣进入新的冒险，抛开我们所知道的和喜爱的一切，因为耶稣为我们带来新的东西。我当时非常感动。你要知道，你可能会失去一位小牧师，但是再给他10到15年，他就会长成一位牧师了。法伦和我很乐意为此承担所有的功劳，但这不仅仅是来自我们，他也来自你们的教诲。所以要谢谢，我的女儿是如此的懂礼。虽然她目前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我的每一个女儿都深深地爱着你，并且因为你而与耶稣走得更近，并且知道那些拥有这些权利的人的名字。我还要谢谢你，多年来我有幸与这里一些非常出色的人一起服侍。我希望我能站在这里提到你们所有人的名字，告诉你们对我来说你们有多重要。我可以站在这里几个小时，告诉你们无数的故事，讲述那些称这为他们教会的令人惊叹的人的故事，但是我的时间不是很多，而我要答应与你分享一些我的旅程。所以最后一次作为你的牧师，我要请你如果有圣经，打开《使徒行传》20章。那么几分钟后，我们将浏览上一季节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们将看看使徒保罗对他深爱的教会的告别。我想你会把两个放在一起来解释为什么这对我如此重要。除了我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跟随耶稣的美丽、神秘、挑战和最终的冒险。所以我希望不仅是你会听到我们的故事，你也能看到耶稣在你的故事中的工作。最近我被保罗书信的开头和结尾所吸引，我想这是因为我生活在这两个同时存在的世界的一端， 你好对新的教会，而再见对我现在的 Beaverton 四方教会。几周前，在博牧师告诉你我们要离开的同时，威拉米特教会也宣布我们要来，所以我有两个屏幕同时在家里观看，这有点超现实的经历。而从那时起，我真的一直在思考我的最后一句话和我的第一句话。还有哪里比使徒保罗更能获得灵感呢？他的开始和结束总是有点相似，他们有时是写给同一个教会，有时是写给不同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0章中，我们读到了关于告别的详细叙述，其中不仅包括他的话，还包括他所表达的情感，表明他对以弗所教会及其领袖的深爱和感情。让我为您提供一些我们将要阅读的内容的背景。首先，以弗所城，以弗所教会在保罗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像许多其他新约教会一样，保罗和他的同伴负责建立了它，在那里发生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事情。例如，保罗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任何其他教会都长，几乎是3年，而严格来说是2年零3个月。但在犹太人看来，如果你度过一年中的任何时间，你就算那个时间一个整年。而整个19章讲述了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光。当然，你不可能在一章中涵盖3年的侍奉，但是肯定是有一些亮点的。他与这教会一起生活，日复一日的在泰拉纳斯的演讲厅里教导他们，和他们一起剥饼，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方式让他可以说，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这段时间是如何生活的。在保罗身上并透过保罗发生了非凡的神迹，鬼被赶了出来，他所摸过的手帕和围裙被拿给病人和被附身的人，他们都得到了医治。也许是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以弗所人心中对福音的理解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开始扰乱当地的经济。在以弗所，巫术是一门大生意，但一些曾经练习过巫术的人将他们的书扔进火里并公开焚烧。这很有点像我们夏令营青年营的告别之夜的动作。那个时候少年青少年们在最后一个夜晚会把他们随意身边的东西扔进火堆里烧的。而当时他们烧的那些行巫术的人烧的这些福音书价值是50000德拉克马。而今天学者们对这个数字是有一些争议的，这取决于您将其与哪种货币进行比较。人们似乎一直认为1德拉克马等于一天的工资，那么50000天的工资不管你怎么看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如此多的经济被取代时，权力是不会悄悄放弃的，于是就发生了动乱。保罗和他的同伴被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他们扰乱和平，因为许多人放弃了对希腊和罗马万神殿的崇拜，转而皈依独一真神。随着暴动最终平息，保罗和他的同伴最终不得不溜出，逃离以弗所。他们匆匆告别，但情势紧急，他不得不从厨房离开。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您进入这样的故事。这也是我们将要阅读的这一章节的背景。它可以帮助你了解他即将与以弗所领袖进行对话是有多么的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0章17到21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避免返回以弗所，那上次他在亚洲各省时，事情是变得很疯狂的，于是他去了米利都，并派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们，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长老们大约需要4天的时间才能赶到那里见到保罗。你不会只为任何人进行这样的旅行的，所以可见他们的心紧紧相连，这是基督教团体潜在力量的美丽图画。而保罗说，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怎么生活的，从第一天开始等等。当我处理这个赛季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生活变得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显然我并不认识你们所有人，如果你们在过去4个月内刚接触 Beaverton 四方教会，那么这几乎与你们没有任何关联，这是事情的本质。但是有数百人与我们一起经历了整个旅程，我们一起成长。当我刚来的时候，你们很多人都不喜欢我。不要假装像你一样，我们必须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而10年的时间，我们做到了。现在你是我的家人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再见会让人痛苦，应该就是这样的。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做好。而教会是神的家庭。我知道家庭对你们中一些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词，成为神的家庭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它不困难、不复杂，或者有时令人困惑的。这并没有改变你们是上帝的儿女的这一事实，这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中，我们被称为新人类，我们的共同生活向世界见证了存在一种更好的人类方式，那就是耶稣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继续来读《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可见，教会是一场运动。想想保罗的旅行，他总是在行动中。他用的字眼都是到达某地，或者是在职堂，或者是在逗留，然后是离开，或者是在重访。他的故事中有各种行动，因为耶稣的道路就是在行动运动之中。保罗相信圣灵正在呼召他到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前面的事情将会更多的发生在他身后。他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一场比赛，与其说是短跑，不如说是一场长跑。他的目标是完成比赛，完成主耶稣交给他的任务。他很清楚那是什么，这给我这个赛季带来了一些安慰和清晰。2022年是改变了很多事情，可以说是改变了一切的一个时机。是我们的伯牧师在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就已经 考虑到了委派的新的委派任命的机会，而我一直也在祷告，我到底是何去何从？而这时我一直听到的神跟我说，是还没有，还不是时机，你应该留下来，留下来，直到最近我感受到的是，我留下来比离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当时我不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一直坚持着这个词，写在日记里，我每天都把它放在背包里。感觉有点像保罗说的，苦难就在前面。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不在其中。那么我更多的追求的是那种安静的时刻，跟神在一起的静默的时刻。我在日记中称之为安静时间，那是6月23日到11月23日，经历了4个月的混乱之后，迎来了6个月的平静，安静的令人发狂。一直到2023年初，9年了，我感觉Beavert 四方教会的任务很明确，然后情况突然就发生了变化，那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事情又安静了下来。我一直在心里与耶稣摔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例如我从哪里去又从哪里来，我何去何从。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让你留下来只是为了帮助照顾我所爱的教会，这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吗？我一直与神摔跤，通过这种经历，我想起了一种运动的想法，有时神呼召我们去，而有时神呼召我们留下来。10年了，如果用古犹太计算年数的标准，我可以说在教会里11年了，他叫我留下来，而现在我感受到的是我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他又叫我去。在停留和离开中，神正在你里面并透过你工作，你的灵魂正在形成于你之内，他呼召你去做一项工作，这会透过你祝福他人。这都是我在当时的安静时间所领受到的。当我走出这寂静时光的时候，我的赛季似乎就要结束，情况和对话那是另一天的另一个故事，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还负责宣讲与不确定性共存的讲道。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来自我的一个朋友，我很久没有跟他见过面或交谈了。那是最上一次见到他是在2016或者2017年，这就是克里斯亚科和约翰罗森斯蒂尔。几个月后，我听见主与我说话，他说是时候行动了。这就让我更有体会到《使徒行传》20章28到36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那么在36到37节，保罗说，就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而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这让我想起来，我应该为你们祷告。而在这之前，我们一起来领圣餐。《使徒行传》中有一个故事，保罗与他的同事、朋友和教会家庭一起擘饼，这是自第一世纪以来耶稣给我们的为数不多的行为之一。一起吃饭可以建立连接联系。这顿饭指出能够弥合分歧的唯一来源，给绝望的人带来希望，对破碎和被遗忘的人爱和接纳。这不是因为我们手中的这些小东西拥有力量，而是因为他们所指向的耶稣的生与死拥有力量。因此，当我们走进圣桌时，我们会充满信心和归属感。那让我们一起拿好手中的饼和杯。所以，在耶稣的道路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耶稣的身体放在一起时，我们可以记住，他表明他在这里，他在我们中间，他仍然会在我们中间。阿门，阿门。让我们一起吃饼。那请小心打开杯子，拿着这杯，这就是耶稣之死达成的合约。我在想，在他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拨开饼，他把杯子传给了四周，也传给了我们。他把一群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团聚在一起，互相称为弟兄，直到永远。所以让我们一起喝这杯。像保罗一样，我想在告别时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张开双手，我愿意为你祝祷。我的家人们，主啊，对我的家人们，不论我们在忧伤或喜乐中，愿耶稣与你一起经历这一切。父神啊，无论今天每个人都在人生的哪个处境，愿他们知道你是看到他们的上帝。感谢神，为我们共同度过了10年生命的这个令人惊叹的、充满信心的教会。也感谢主，一个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现在，主，愿你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你的脸光照他们。上帝啊，愿你仁慈地对待他们，愿他们永远知道你的平安。奉耶稣的名，我们祈祷，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愿我们的亚历克斯牧师在维拉米特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的工作得到大大的祝福，大大的扩展。愿主祝福他们一家人和那个教会。到这里，今天的主日敬拜就结束了。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下个主日再见。